为我们带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令我羡慕的生命。我们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他说那边的初信徒们，他们活出了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让我非常的羡慕。他们的生命如此的幼小，但是在他们神面前如此的真诚。那我们有了生命之后，我们自然要侍奉。所以今天我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这个题目是令我羡慕的侍奉。对，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弟兄，谢谢弟兄姊妹。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段的背景。那这一段是保罗在第二次传道的时候，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就过了去了马其顿。然后第一站他在腓立比，然后他在腓立比那边，用现在的话说，动了某些人的奶酪，所以那些人呢就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把这个保罗给下到监里面去了，逼迫他。然后结果那边的官长说，好像要把保罗释放的时候，发现说保罗是一个罗马人。他是个罗马公民，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所以呢，那些官长就非常的恐惧害怕，就把这个保罗请他们离开腓立比这个城市。所以说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受逼迫，然后下监，然后就又被赶出去了。那他离开腓立比之后呢，辗转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他在那边传道三个星期，在会堂里面与犹太人辩论，然后又得罪了那边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又被赶走了。然后那边的人聚集了一些这个暴徒样子，然后去攻击帖撒罗尼迦那边的弟兄姊妹，然后又把保罗给赶走了。那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之后呢，他一直想回去兼顾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因为他们是毕竟是初信徒，他们的生命非常的幼小，但是魔鬼三番四次的阻拦，所以说保罗没有办法回去。那保罗他就差派提摩太，他派他这个忠心的同工提摩太回去看看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现在的情形如何。然后这个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提摩太就带回了好消息，然后就说那边的信徒嘛，虽然好像生命非常的幼小，但是他们在神面前非常的坚固，然后他们的生命也有茁壮的成长，所以带回了很多消息。但有可能同时提摩太也带回了一些消息，就说当地还是有一些声音在诋毁保罗。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刚才看到，就好像是保罗在为自己的辩护一样，他跟这个提摩太的人他给提摩太信徒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服事的动机完全的展露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到说保罗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服事。那我想我就是这段圣经看完以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当时看完了这段圣经以后，我就觉得说，哇，保罗真是了不起啊，真是个伟大的仆人。那大家知道说保罗他传福音是个非常有果效的，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腓立比的人、提摩太的人也不会把帖撒罗尼迦的人也不会把他赶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他是个非常伟大的布道家。那他还是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敢在神面前说他讲的话没有一句是错的， 现在有哪个神学家敢在神面前说我解圣经一句都不是错的，对不对？他是个伟大的布道家，非常的有功效，他又是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每一句是错的，他又是个非常好的牧者，他在那边牧养教会的时候，他是有以父母的心肠在那边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保罗这个真的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了，又是个布道家，又是个神学家，又是个牧者，集三个职分为一身。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保罗。然后那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那我第二个想法就是，那我又不是保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今天不是布道家，我更谈不上什么神学家。那我也绝对不是一个牧师。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三个职分，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就在神面前仔细的读这段圣经。后来我发现我绝对是读错了，这段圣经我完全读错了。那我再把这段圣经跟大家们分享一下。这段大家不用读了，就是刚才同样的一段圣经，你看到吗？这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主语，它没有一次是我，它每一次都是我们。在这里面保罗从来没有说他这个经历是保罗一个人的独享的经历，没有一次保罗他说这个事情只有我保罗可以做的，他通通都是用我们。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效法的经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经历。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效法保罗，因为保罗他效法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段圣经来看看，说一个在神面前有忠心的仆人是如何的侍奉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主孩子，真的是感谢你再次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站在台上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圣经。主孩子知道这是你的圣言，孩子在这里战惊，孩子知道自己不配，孩子知道说自己在你面前实在是一个没有用的仆人，但是主耶稣，孩子在你面前愿意就靠着自己的真诚，把自己所仅有的五饼二鱼献在你的面前。主耶稣，实在是求你把这个饼把这个鱼拨开，喂养我们，从天上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听的，让我们讲的同感一领，同得造就。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把今天的信息的分享仰望交出在你的手里，求你使用，求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如何的侍奉，一起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你所喜悦的仆人。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那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就想通过这一段圣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个有效果的，我们基督徒要说人话，对不对？一个有效果的福音侍奉。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侍奉，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他是个很殷勤的侍奉。他在一个征战中，他在一个逼迫中，他还是在那边传福音。所以首先我们服事要有一个火热的态度。第二，我们看到保罗他传扬的是纯正的真理。那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对真理有认识，不能传错的东西，那要不然就成了异端了，对不对？那我们第三，我们要看到说保罗他在众人面前活出了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就算我们非常的火热，我们就算我们传讲的道理非常的真实，但如果我们自己活不出那个见证，我们自己只会讲不会行，那个不是侍奉，那个只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而已。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保罗，我们看他们说他是如何的忠心侍奉，传讲纯正的道理，然后并且活出生命的见证来。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保罗忠心的侍奉这一段。那我给大家再读一遍这段圣经。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那首先我想跟弟兄姊妹问一下，就说这个征战我们的对象是谁呀？这个征战的对象，保罗在这里讲，绝对不是这些犹太人，对不对？如果他的征战的对象是这些犹太人，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我们就等着好了。他们那些人已经死了，我们的征战已经得胜了，只要活得长的人就一定能赢，对不对？但这个征战，他们的对象绝对不是犹太人，这个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我们今天在这个神的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那既然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那这个征战就仍然没有结束。我不这个地图现在是有点淡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但是你看到这张世界的地图上面，有一些国家的颜色是红色的，有一些国家的颜色是黄色的。那这个 因为我们跟这个魔鬼的征战从未停止过，所以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受到逼迫。那这些红色的国家，就是说他们对宗教的自由有迫害。那据最新的2018年的这个救援教会代数，等一下这个他这个名字是叫做代援教会救助会，代援教会救助会2018年的统计，他们说现在还有3亿2700万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些受迫害的国家里面，就是他们生活在这些红色的国家里面。那还有1亿7800万的基督徒生活在被歧视的国家，就基督教被歧视，那这些歧视的就是这些黄色的国家，所以总共有超过了5亿的基督徒现在还是处于逼迫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都是硬逼迫，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软逼迫，对不对？现在我们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的软逼迫了，所以魔鬼从来没有跟我们停止过征战，他一直要一直要阻挠我们。他为什么要阻挠我们呢？因为他要阻挠我们传福音，对不对？刚才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在大征战中他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魔鬼他要阻挠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人受的是硬逼迫，那很多人像我今天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被逼迫啊，我好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跟魔鬼在我身上没什么这个权柄啊。魔鬼实际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聪明的鬼，我们绝对不要小看他啊。他有很多的伎俩，他首先他用这种硬逼迫，他用棒杀的这种事情，他就把你这个人管起来，把你这个人抓起来，不让你传福音。他很多时候如果他做不到这件事情的话，他就用捧杀的，他关不住你的人，他就关住你的心，让你不传福音。所以说现在我好像在这个身体上面确实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但你小心，你绝对不是说魔鬼把你放过了。OK， 那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我现在至少我自己吧，我觉得我过得是挺安逸的，我过得是挺好的，平平淡淡的，然后这个有很好的家庭，然后过个小日子，然后很多时候有时间了跟朋友们一起聚一聚吃吃饭，然后过得很舒服啊，非常知足，非常感恩。然后我前阵子读到一篇文章，他说基督徒生活安逸的8个信号。Okay， 他说这个安逸，他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也进入了一种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什么意思？消费主义就是要寻找安逸，就是要寻找自己舒服的地方。就他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选择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教会的原因是说这个教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然后我们从来不管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知足是好的，我们知足感恩，但是我看完那个文章以后，我就发现说我的知足已经慢慢开始变了质，我的知足有可能变成了一种安逸。那你知道安逸之后会怎么样吗？安逸之后我们就会容易懈怠。魔鬼真的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让你过得很好很舒服，然后完全不想走出你的这个舒适圈，然后你就开始完全满足在自我的这个环境当中，停止了传福音的工作。所以魔鬼他要不把你的身体关着，要不把你的心关着。我们绝对不要从这个知足变成安逸，然后再从安逸变成懈怠，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魔鬼的伎俩，我们一定要小心。那我想说，魔鬼他既然这么害怕这件事情，这么的害怕我们去传福音，为啥呀？为什么？因为魔鬼他知道，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他被打败的日子就近了。魔鬼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拼命的想要延迟他被打败的这个结局，对不对？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子记载着，在罗马书11章，我跟大家读一遍，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里面说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就是指说得救的人数满了，就是我们传福音以后，然后信主的人够了，人数够了，然后神要怎么样，神要说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灭雅各家一切的罪孽，那个就是神末日的计划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我现在是对这个世界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难过。我是非常的盼望那个我们更美好的家乡在天上的。我是真的巴不得神的国快快的到来。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里等神的国，都在等候神的国。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只是远远的望见而已。但那个神的国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值得我们去等待。但我们不需要这种被动的等待。如果我们想要神的国快快来的话，我们就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我们就走出我们的懈怠，我们就去传福音。我们真的是希望人数可以快快的满足，满足的时候神的国就要来了，满足的时候神末日的审判就要开始了，魔鬼就一定要失败了，魔鬼就会被打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第二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自己都欠了福音的债。那我想跟大家再读一段圣经，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得救真的是圣灵亲自的带领，但我知道我得救虽然是圣灵亲自的带领，但是弟兄姊妹在我的身上花费了很多的心思。我自己去过两次的福音营，然后我自己在教会的一路长大，也是很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真的是我欠他们的债，你知道吗？就说我曾经看到一个漫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四格漫画，它是这个样子。它是第一格有一个湖，然后里面很多落水的人，然后你就看到很多手在那边挥 ，OK， 你就看到说这些人真的是很处境非常的艰险，他们真的是要被淹死的感觉。那第二个漫画就是有一个人走到这个湖的岸边，然后伸出手去拉住一个这个正在下沉的人的手这样子。第三个就是把他这个人把他给拉起来了。然后大家觉得第四个漫画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大家觉得第四个的漫画，这个被拉起来的人应该干个什么事情？对不对？对不对？他应该转过来，然后去拉别的人，对不对？这是他应该做的，于情于理，他都应该这样做。结果呢，那个第四个漫画是什么？第四个漫画站起来的人就走了。这个漫画不是基督教的漫画，我觉得他当时应该讽刺的是世态炎凉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把它用到我们传福音上面非常的贴切，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被那个拉起来的人，我们以前都是在那么湖里面招手招手。如果我们今天不传福音的话，我们不是那个转了身就走了的人吗？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举动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欠了福音的债，真的是求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可以真的为这些朋友们的灵魂，为他们忧心。我们最近知道说加州有一个大火，对不对？那个叫做天堂镇，多么美，多么好听的名字。然后现在被这个大火一烧，成了废墟，对不对？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怜，他们那边所有的家破人亡，然后有很多的伤亡。然后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很多的这个帮助救援进到他们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需要，我们看到了他们现在从一个非常好像一个天堂镇、一个美好的这个情况下成了一个废墟。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朋友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以前都是一样的。我们本来是神的杰作，我们本来是一个非常应该有神的荣耀的一个样子，结果我们都堕落了，我们都败坏了，我们跟神都远离了。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拉一把，去抓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不拉，如果我们不抓，那些在湖里的人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我们自己得了恩典，我们不要留住这个恩典。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保罗，他传扬纯正的福音，对不对？他有火热的态度，但是他一样一定要传扬纯正的真理。那我跟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那在这里保罗首先说他的传道也是有三个特点的，对不对？他说他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所以首先如果我们传扬纯正的道理，我们的内容不能错误，我们一定要是有正确的内容。那我在思考说什么是正确的福音，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不可以改变福音的条件。我们相信福音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在罗马以弗所书这样记载着，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唯一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任何的行为都不能让我得救。如果我们传讲一个福音说你必须要信，然后你还要来教会，你还要奉献，你还要参加主日学，你还要受洗，任何的条件都不是真正的福音。唯一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信靠主耶稣，我们要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唯一的条件。如果我们传一个不一样的福音，如果我们把福音上面加任何的字句，那就是加拉太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我们传了一个不一样的福音，然后我们传不一样的福音的人要有什么后果知道吗？这个人是要被咒诅的。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改变福音的条件。那第二个正确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可以改变福音的功效。圣经上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信的福音在我们身上唯一的功效就是让我们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是我们唯一的功效，是让我们的罪被得赎，然后与神和好。真的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可以把我们这个福音的功效改了，你知道吗？大家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听过，对不对？成功神学它是怎么说的？它是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好工作；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家庭；如果我们信了神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成功。你知道吗？成功神学他们所有的眼光都是放在今生的东西上面，而且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眼睛看得见的，而且他们的成功是跟世人的成功是没有任何的两样的，这是成功神学。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得不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成功神学是说你机会绝对得得到，得不到就是因为你信心不够。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保罗信心不够吗？保罗不是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吗？如果有成功神学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保罗算是什么呢？千万千万要提防成功神学。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会有这些东西，我出门的时候，我出远行的时候，我当然是向神祈祷，我说求神耶稣，求主耶稣让我的旅途平安，让我可以出入来回顺利。我在换工作的时候，我也是求神给我赐一个和我特长的工作，让我在工作中可以发挥我自己的特长，然后可以享受这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属主的儿女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只有神才有最后绝对的主权。我今天这样求，但是神不一定给我给，就算神不给我给了，我也不能凭着信心去宣告说神一定会给我给，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如果神给我们给平安，神给我们给祝福，我们感恩；如果神给我们苦难，我们就顺服。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都是好的， 他要的成功是我们在地上可以真的是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成功。我们一定要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福音的内容。如果以一个错误的福音去传别人的话，那个不是一个得救的福音。刚才保罗他说他的教导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那这个污秽是动机，对不对？所以传扬纯正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还要有一个纯洁的动机。那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像心里就挺奇怪的。我说传福音还有什么假的动机吗？传福音还有什么污秽的动机吗？难道传福音不好吗？然后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小经历，让我对这件事情有了比较更深刻的认识吧。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C.S. Lewis 的书的人，我觉得 C.S. Lewis 真是了不起，这个他被誉为是最伟大的牛津人，对不对？而且他就跟保罗一样，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然后非常伟大的哲学家，然后非常伟大的文学家。你说会神学会哲学的人挺多的，但是他又有这么本事，他可以用一个很优美的文字，然后很浅显易懂的这个话语，把神很多这种真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我们一听就像是科普书一样，就把那个神的话搞懂了。所以我觉得 C.S. Lewis 真是厉害。然后那我在准备这篇讲到的，我就想说我怎么就不是 C.S. Lewis 呢？这个就人家写的这么的好，然后你看他的每句话又有哲理又优美，然后又可以打动人，我怎么就写不出来这样的话呢？那我写不出来怎么办？那就抄呗。我写不出来我就上网去找呗，找到一两个 C.S. 的话，然后镶到我的讲道里面，哎，那不是大家一下就觉得说，哎，曹阳好像也挺有水平的嘛，曹阳看的书也挺多的嘛，然后曹阳也挺喜欢这个挺有格调的嘛，品味也挺高的嘛。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怕说，就说讲到如果太这个太白了以后没人听你的。然后我想把 CS 这个话语摘抄到我的这个讲道里面，为了什么？因为我要荣耀我的自己。因为我怕觉得说别人是不是觉得我太愚蠢了，太笨了，然后太就你那号人还站讲台，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啊，当然了。但我如果那样做的话，我是为了什么？我那样做的话是为了荣耀自己，那是一个污秽的动机。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那是荣耀自己，那个就是保罗在那里骂的出于污秽。我们侍奉的动机乃是什么？乃是荣耀神。刚才我们的敬拜团队第一首歌荣耀归于神，对不对？只有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侍奉。我们侍奉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今天你觉得曹阳好愚蠢，曹阳好笨，但是他背后那个神还挺厉害的，那我就真的是哈利路亚了。我的服事不是让你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的服事是让你看到我们背后的神。只有神才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的，这是我们纯洁的动机。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千万记得把这些朋友们带到我们背后的神面前。好，那我们看保罗，他说他最后也不是出于诡诈的，对不对？错误的教导，然后污秽的动机，诡诈的手段。我们在传扬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用诡诈的手段，我们一定要用诚实的手段。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张海报没有？这张海报在几年前在网络上传讲的非常的火。然后这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很自豪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在最下面，就是当这张海报刚传出来的时候，下面的这个字幕是说，这是一位伊朗的基督徒，然后他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在伊朗被判刑，然后这是他殉道前的微笑。这张海报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非常的感动，然后把荣耀归给神，觉得说真是持守信心的典范。结果没想到传开了以后，有人说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寻道者， 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暗杀了一位法官，所以被判刑了。他是个政治刺客。然后他们在很多弟兄姊妹在不明这个情况的下，就把这个海报当做一个殉道者给传开了。我不知道别的弟兄姊妹怎么，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是真是羞辱神的。我们如果为了渲染一个气氛，用了一个不诚实的手段，让别人看到说你们基督徒原来就是宣扬假的东西的，那是一个羞辱主名的事情。我们的传道一定要用诚实的手段。对，我还听过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就是在上讲台之前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生病，对吧？前两天我也是，就是感觉好像快要怎么办，赶紧喝维他命 C 啊，天天喝，早上一杯晚上一杯，拼命的，就是不想不敢生病啊，生病了这个就没法了，对不对？有一次听说一个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讲员他要去讲福音的信息，生病了，然后别人祷告就是希望他可以还恢复啊，他说不用，说这样的挺好的，因为这个声音很哑哦，那我在讲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悲伤的气氛，然后好像就可以更多的感动人，沙哑的声音然后来营造这个悲伤的气氛，这是诚实的手段吗？不诚实，对不对？保罗跟我们怎么讲的？保罗说他不用错误，不用污秽，然后也不用这个诡诈，但是呢神给他怎么托付的他就怎么讲，所以传扬纯正的真理我们就照样讲。今天早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我好像说我今天不是特别的紧张的不得了，但是我今天打持定了一个心意，主给我多少话我就照样讲，我就照着神给我的讲。我今天不是 C.S. Lewis， 我今天也没有口才，但是没关系，神给我给了这么多我就这么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们照着神的托付讲的时候，神的话他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神负责，我们不需要去营造那个气氛。如果我们刻意去营造那个气氛，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神的话语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今天我们只要诚诚恳恳认认真真把神的福音跟大家讲清楚就够了。我们告诉他我们都犯了罪，神他本来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取奴仆的形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受死受埋葬，然后复活，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升天，然后再坐在神的右边，然后他还要再回来再把我们接回去，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才是福音。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渲染，我们只要自己能活出那个福音来，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剩下的事情交给神去做吧。只要我们诚诚恳恳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就够了。保罗在这里还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对不对？确实是我们绝对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但我们不讨人的喜欢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会得罪神得罪人呢？福音确实是会得罪人的，我们如果听到了这个伯弟兄的分享，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福音又可以得罪人又可以得罪人，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语，对不对？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故事还是见证啊，这个就是听讲到听多了以后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不过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弟兄非常的火热，然后他去监狱里面传福音，然后他也很有果效，所以他在那监狱里面让很多的犯人都信了主，但是就有一个犯人特别的顽固，每次他去跟他讲的时候呢，那个犯人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也不想听你的，然后就懒得理你，不要跟我讲话，就这种态度。然后后来这个弟兄做了一阵子监狱事工之后，把他的这个事工传给了下一位弟兄，然后这个下一位弟兄去监狱里面讲呢，听说第一次那个平时从来不理他的人信主了，哇，那这个之前的这前一位弟兄就觉得说，哇，这个真是厉害啊，我讲了这么多次然后这么多人都信了，就这个人最顽固怎么都不肯信，第一次就信了，我要去学一学看看他是用了什么例子是用了什么方法然后让这么顽固人都能信主。他就跑去监狱里啊跟这个犯人讲说，哎，这个听说你信主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就是说你是怎么被改变的。 然后这个犯人就很扭扭捏捏啊，就很不好意思啊，然后就说，哎，实在是不瞒你说，不好意思，我实际上心里早就信了，我听你的福音讲了这么久，我早就信了，但是呢，你每次一来，第一句开场白就是你们是罪人，我说我心里就非常的抵触，我说我是罪人，我当然知道，我不是罪人，我蹲在牢里干什么？但是，我就是不想听你这样讲。后来这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他第一句说我们是罪人，那我一下子就愿意接受他的所传的福音，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是罪人，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我们的口头禅，或者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而已。我们是罪人，是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的。如果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是不会得罪另外一个罪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一起被福音所得罪，我们两个一起被福音所拯救。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啊，我听过就是有些啊，有个例子，他们说，人就像一张白纸，对不对？啊，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墨迹。就算你有了那个小小的墨迹，你就再也不是一张白纸了，你就是有罪的。是，道理真的是真的。只要一张白纸上面一个小小的墨迹，这个就不再是白纸了。但我自己知道，那个白纸有可能是别人，但是绝对不是我曹阳。我绝对不是一张白纸上一个小小的墨迹，知道吗？神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你自以为义，你的义就是个污秽的衣服而已，就是块遮羞布而已。在神面前，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一张白纸，有个小小的黑点。 我不知道大家，我绝对不是。所以说啊，我们传福音的罪人啊，不应该得罪人，但我们传福音的罪人可以去得罪人。 OK， 真的是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最后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保罗他的第三点，他有了这个火热侍奉的心肠，然后他又在那边传讲纯正的道理，光有这两点还是不够的，他在神面前还有生命的见证，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八九我跳掉，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保罗他活出来见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是一个充满爱的服侍，他对这些信徒们有父母的心肠，对不对？他说他像母亲抚养，像父亲啊帮助他们。在这个母亲这个原文里面是乳母的意思，这个乳母是什么？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还在喂养你的那个人，对不对？母亲的特点是什么？母亲的特点是孩子哭了，你送到他手里，他一下就搞好了，对不对？母亲就有这个本事，别人不见得有。就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你把一个哭的小孩送到我手里，拍拍打打抱抱还是哭，你把他送到母亲手里，哦，拍拍看，哦，尿不湿了，哦，饿了，立刻他就知道说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哭，而且他也知道说这个孩子要怎么样子可以让他停止哭。为什么母亲有这样子的能力呢？因为母亲花时间了，因为母亲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相当相当的长，他们两人之间培养出一种默契是我没有的，对不对？母亲需要花时间了解孩子的需要。我们如果要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也要有母亲的心肠，我们也要愿意花时间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需要，认识他们的需要，然后来帮助他们。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的帮助都是泛泛的。我们都是说嘴上说想要帮助，想要帮助，但我们实际上是做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花时间，愿意来知道说朋友们和弟兄姊妹们之间的需要。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我听说这个，我因为我准备这张奖章，我这个星期 miss 掉了很多很多的饭局，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有很多，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愿意关怀啊，关怀别人，愿意开放别人，开放家庭来招待弟兄姊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这个这是我的短处，所以真的是求神让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心里面更多的关心别人。对，第二点，母亲有一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特质，就像保罗说的，他很温柔，对不对？母亲她按照子女成长的速度来帮助这些孩子们。你知道这个孩子学走路，大部分都是母亲看到第一步，对不对？就母亲跟时间孩子们长时间的在一起，指导他们。那我们有没有看过母亲教小孩走路，是拿个鞭子在后面，啪啪啪，你孩子走得不够快，啪，再走一步；孩子走得不够稳，啪，再走一步。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是不是？母亲怎么样子？母亲都是躲在旁边啊、然后看着这个孩子在走啊、走得好稳啊，然后那孩子跌跌撞撞的，突然啪嗒坐起来，然后母亲赶紧把他扶住。母亲是干什么？母亲是一个支持的，母亲是一个帮助的，母亲不是在那边逼着弟兄姊妹们往前走，母亲在那里按照你的需要，按照你的速度来帮助你，然后在同时间非常的有温柔，非常的有恩慈，这个是母亲啊。对，那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别人，实际上不是服侍别人，实际上是服侍自己，因为我们需要别人照着我们的速度走，你知道，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是说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有问题，因为我有什么东西要给你，你就赶紧学，这实际上是服侍自己的骄傲，服侍自己的这种成就感，这个不是我们的，我们服侍的人绝对不能这个样子，我们一定要按照弟兄姊妹的需要，按照他们的脚步来帮助他们。那还有保罗说他什么，保罗说他是一个父亲，父亲跟母亲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母亲很多时候是默默的支持，默默的帮助，然后堵破口，默默的来帮助。父亲在这里保罗说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我们看到这三条都是话语上的供应，父亲有的时候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带领者，然后他要在话语上帮助这些弟兄姊妹，帮助这些朋友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话语上的供应。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是真是难呐、哪有那么多话来供应别人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神还有一句话，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话语上的供应的话，我们是什么？瞎子领瞎子，一起跌在坑里。话语上的供应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认真的读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他的话语真的在我们里面活化出来，我们才能流露出来供应别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有父母的心肠，求主耶稣让我们个性上面越来越软，越来越温柔，然后在知识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越来越扎根，越来越长进，这才有可能做到保罗所说的这样子，以父母的心肠来服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第二点，保罗说他的见证是什么，他说他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伟大的宣言呐、对不对？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有你们给我做见证，也有神给我做见证。看得见的地方，人可以给他做见证；看不见的地方，神给他做见证。谁有这个本事敢这样子讲？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一个服侍的人，如果我们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侍奉是没有太大的果效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孩子们看到父母眼睛特别的尖，他跟你长时间的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真的是相当的困难。但是，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 唯一要走的一条路，我们一定要圣洁。 Jim Elliot 他是在奥卡族宣道的那位啊年轻的宣教士，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也许其他的工作不是这样，但在属灵的工作上，做工的人的品格决定他工作的素质。雪莱和拜伦是不受道德限制的自由写作家，他们仍然写出好诗来，瓦格纳淫荡好色却仍然创造出优美的音乐，但在任何神的工作上却不是这样。保罗以他自己的品格和生活态度作为他对帖撒罗尼迦信徒所说话的凭证。我引用他的话绝对不是为了荣耀我自己，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是非常的正确，而且把我们工人的品格和我们工人的侍奉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圣洁，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让人无可指摘，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在前阵子有这个像是 survey 一样嘛，像是这种survey 是问卷调查吧，他们说教会里面就是问教外的人，说教会里面的人你最看不惯的，你觉得他们最大的罪是什么，知道是什么吗？弟兄姊妹们，就是假冒为善。70%多的人觉得我们教会里的人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假冒为善，我们得罪神。知道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就走在灰色的地带，不得罪神，然后也过自己的小生活，多好啊！但是基督徒绝对没有灰色地带，我们基督徒非黑即白，我们要不顺服神，我们要不违背神，我们没有灰色地带。而且这个圣洁啊，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话语，不是说我们好像要做很大的事情然后去圣洁。圣洁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体现出来的。你知道这个网络上有很多商店现在有给学生的减价，对不对？就学生的减价，而且很多时候呢他没有什么验证的机制的。他说只要我有一个学生的电邮，我就可以使用他这个购买学生的这个价钱，对不对？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乱省钱的中国基督徒。遇到这种事情，你知道你用这个学生的电邮买东西一下便宜好几百块钱，你用是不用？没有人看得到你用不用。我们知道有很多商店的这个会员制，他们的规定是说一家人同享一个 membership， 对不对？今天我另外一个朋友来找我说，我们俩一起来买这个会员制吧，我们一起来分担这个费用吧。我分是不分。然后网络上购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地方是不用那个打税的，对不对？那最后的税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年底报税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报税单上面填写说我们今年在网络上购买了多少多东西，然后花要付多少的税钱。谁知道我买了多少东西？我在填这个税表的时候，我就随便填一个小的数字就好了吗？还是我要真的是认认真真按着我自己买的量把这个数字填出来？都是小事情，是不是？还有电子产品，现在所有东西都是电子产品了，对不对？音乐呀，游戏呀，然后电影啊，然后我们现在的网络速度又是相当的快，很多时候电影第一天出来了，这个网上就有了；游戏第一天出来了，网络上就有了。你去点一个 button 下载一下，多快呀！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要认认真真把那个钱花出去买那个正版的，还是要用盗版的？弟兄姊妹们，我跟你这样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吗？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我当年都是我犯的罪，你知道吗？我每一件事情我在神面前都被对付过，
我没有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神就在我的生命中大大的责备我，神就在我的生命中大大的惩罚我。这些事情都是我一步一步跌倒站起来学会的东西。我求主耶稣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耶稣让我们不要在任何的小罪上面得罪神。这些事情都是看不见的，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在你面前说，哎，你怎么做这个，你怎么做那个，都是我关起门来对神负责的事情。求主耶稣让我们在圣洁上面真的是有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唐崇荣牧师讲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同意。本来想说阿们，但是基督徒要说人话是吧，就非常的同意。他说，今天呢，很多人盼望福音广传，但他们要的不是福音的本质。他们今天盼望教会大大的复兴，但是教会复兴的时候，教会复兴来到的时候，他们跑得最快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要的复兴跟神所要的复兴不一样。他们所要的复兴是人数的增加，神所要的复兴是对罪的追讨，知道吗？我们今天教会绝对不能长胖，我们一定要长大。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天天都往那个秤上面称，我儿子这个体重一增加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在成长，他在长大。我往秤上一站，看到那个数字往上一涨，我就难过得不得了，因为我在长胖。我们现在教会也是一样，你要长大还是要长胖？你要长大的话，求主耶稣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罪上面有所对付，我们不要再在神的面前得罪神。这个是一个令我羡慕的侍奉啊！保罗这样的侍奉，保罗以这样生命的侍奉，他生命流露来供应别人，这是令我羡慕的事情。我们再回想一下，他忠心殷勤，对不对？我们侍奉神一定要火热，一定要忠心殷勤，然后他传扬纯正的真理。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持守真理，持守真道，不要做那个被咒诅的人。然后他也活出了生命的见证，真的是这个是最难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能说不能做的基督徒到处都是，就包括站在台上的这一个。求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可以说也可以做的基督徒。那我就想问大家，何必呢？何必这么痛苦呢？我们折磨自己啊，对不对？我们又要侍奉，然后又要关心他人，然后呢又限制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给我们自己，为啥呀？何必活得这么累呢？保罗给我们给了一个理由，他说什么？他说愿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理由。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多等的大，多么的大，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做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回报他对我们爱的万分之一。愿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来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真的是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实在是在这里向你认罪悔改，求你帮助孩子看清楚自己的罪。主耶稣，实在是也求你改变孩子的心意，让我可以在圣洁上与你有份，让我在圣洁上可以竭力的奔跑。主，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让我们有一颗可以侍奉你也可以服侍他人的心智。愿主耶稣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回应诗歌，深深爱你。希望大家看看自己的心是不是真的爱耶稣，不要骗他。要是觉得不知怎么爱他的话，可以不唱，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可以